运动喝茶，简单直接，简直茶，简直啦，干的得，干的啦。亏的里面是哪一个部分亏的？
哦哦哦，可以啊，我说一下
啊。对啊，你说一个点就好。
就我那个饭盒、啊，
饭盒，
马桶。
哇，包夸的我好开心、啊。
阿毛突然
不是夸，
阿毛有点
该有的样子，
有点醉了现在。
现在过2023年，我可以大胆讲一下，2023年我是本命年，我一次霉运没倒过。
不是，2023年的本命年是到今年2月才止，你现在还在本命年。
那迎来的2024年，我们继续努力。
对，要跨过钱币，跨过权力，还要把爱的留在原地。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王的
就医，我是老王，
我是阿毛，
我是 Plus。
哎嘿，今天回到了我们播客当中，想跟大家总结总结这个2023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对不对？
2023年终总结，原本不想做的，
对，
没有什么总结，
你没什么总结，
没什么总结的感觉。2023年没怎么过。
整个2023年，我最喜欢的节日就是圣诞节，因为有还有圣诞，其他什么都没剩下来。不好意思，春扔啊，双脚圣诞啊，春扔啊。
我们这一期做这个选题，主要是因为现在也是接近2023年的年末了吗？
对。
所以我们是希望，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就回顾一下今年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对对，
就因为我们列了一个大纲，其实里头写了很多具体的东西。
对，
就大家可能随伴着这个大纲这个线索，可以回忆起今年2023年发生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跟我们的听众们分享一下。
是的，
可以。
我们就是同一个问题先抛出来，就是我们这边列举了很多2023年想要分享的事情嘛，然后我们就是逐一逐一的分享。
OK OK，
第一个问题就是先抛给毛，2023年你新尝试了什么东西？你有没有新做一些什么
很特别的事情、
特别的姿势之类的？
其实这个问题我是在所有大纲都写完以后，最后再列的这个事情，因为我发现我好像没有新尝试什么样的活动或什么，但是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你尝试喜欢男孩了？
不不不，我把它比喻了一下，我说2023年尝试跟科比工作。
跟科比？
对，这个科比就是我们的今天没有到场的一条江。我觉得他就是在工作上是巨疯狂的那种。
我觉得他比较像杜兰特
啊。杜兰特？
对啊，
就他就是疯狂在工作啊，
但是他不传球啊。科比还会传
单干、啊？
科比哪里传球？
科比肯定比杜兰特传球哦。
但出了名的毒啊！是不是？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
说他是
超级毒狼、啊。
对，但是我觉得科比的性格比杜兰特好。一条江性格是绝对没有像科比那么好，他没有团结队友。
他们跟你讲他性格好是不是？
大家是这么评价了。
就是我会感觉说跟他在一起工作，我也得很努力，我不。
你
不由自主的就卷起来了，对。
他挥着小鞭子一直在抽你，
他抽自己的同时，他上向后看我，再看我。
所以当时我确实听到一条江英文名有震撼，他叫尼哥。
尼哥啊，
没有，在开玩笑啊，这个是地狱梗，就是他当时确实在工作上面犹如毛说的，蛮可怕的。
犹如一头驴，
我觉得蛮可怕的，就是无时无刻讲两句闲话，开始就要开始问工作事项。
对，
真的，他就是无时无刻放不下这些东西。
他叫 push 姐。
对，就是有个小故事，就有一回我们事情没有处理完，他有点焦虑。老王就说，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帮你处理完这些事情，并且把这些处理完的东西打包给你，你是不是心里就舒服了？他没有说话，但他的嘴角像压不住的 AK 一样向上扬。
因为他是这个人 ，It's me。
没有没有，他就说这个事情是他解决不掉，但是如果有人帮他把这个环节这样子平顺度过，能让他推进下一个板块，他就舒服了，
他很开心。就是
比如说有
在工作上完成工作这件事情，会给他非常大的满足感。
对，所以他确实不适合交男朋友。
对，
男朋友一定会死掉的。
我们这样。趁一条江没来的时候这样说他好吗？
蛮好的，
挺好的。
到时候记得推给他这条。
我这个能回答这个问题吗？算是回答贴题吗？
不太贴，
不行
啊，不贴啊，
我得再听下一个。
对，
那我听你们的。
我不给过，
我不给过，我觉得还要再等一下。
好，那
阿星真的蛮严格。
那我想听听老王的。
啊、什么你为什么听听别人的？你自己都没讲好。
对啊，
没有了呀，我不是说了吗？
没有了呀，
没有了呀。
那你要好好想想。我们先回答，你要好好想想。
好好好。
那从 Plus 开始。OK， 那从我开始吧，从我开始。Plus 好像也还没有准备好这件事。我觉得2023年我最大一件尝试就是最核心的一个点，我觉得是做产品。
哦，
就是其实我走到一个我完全陌生的赛道，就是
真的以前都是靠一张嘴骗人，
不是，
现在
是
靠
嘴加东西一起骗人，
一起骗人，现在开始有
嘴加手，就是我觉得这个尝试是蛮冒险的，就是我做了一个我永远想不到我会去做的，就是一个饮品类的东西。
哦，
对。就是这种东西
说多了不行，不能说多了，
对，
不能
再
多
说多了，
对，不能再说。
这个尝试我觉得蛮特别的，最主要是算进入食品行业吧，我才发现说哦，原来食品行业比想象中难这么多。对，就这个尝试对我来说挺冒险的。
有什么中间有什么新的发现或什么的吗？
有感悟吗？
就是我才发现原来为什么食品安全对人这么重要，就它卡的关卡，我们之前做过服装，做过各种不同的类目，包括说小东西啊，然后首饰品啊，我都有做过，包括之前还有做过一些什么，
在义务工作过是不是？
我
服装啊，小东西啊，首饰
没有，那也是广州也有啊。然后包括说我们还做过很多这种真的小玩具的类型，我也做过，然后包括最特别我卖过的东西应该就是。最接近饮品应该是这种原料，就是一吨一吨的那种
原料，
原浆啊，原料
哦，原料
就是一些可能能做成食品的原料，这种它其实也没有这么的麻烦，但到食品真的要进嘴巴这一层，它其实真的好复杂，
那肯定
要求特别特别高。OK，
OK， 那到 Plus，
我给你延长时间够长吗？
我刚刚一直在想，我做了什么新尝试。但是我突然就想到了，因为我本来想说很多运动什么的，其实运动一直都是我一直在坚持的东西嘛，它不能算新尝试，只能说我在运动这一块更迈进了一步，比之前更加的刻苦认真了。但是有一个新尝试，我觉得我是今年开始，我开始接受很多消费降级的东西，
比如说，
就比如说衣服呀，或者是吃的喝的，其实就是。在这方面我之前其实是蛮看重就是
品质，
对衣服的品牌，或是我就甚至我都不 care 它的价格，就是会买很多低性价比的东西，就是在别人看来就觉得没有必要花这个钱。
年终发烧了？
对，不哈，
年终发烧
跟钱没有关系，只是突然
理念变了。
对，我的理念变了，就觉得其实是很有很多那种你
便宜好
值得，对，值得你发掘出来的高性价比的东西去买的，就你就做这些事情，其实有一个核心的理念要转变了，就是你是要追求好的东西，而不是追求贵的东西。
对，
所以我就改掉了我之前就是这种想法，就觉得贵的就一定好，其实便宜的也有好的，但是你要花时间去挑选，去发掘，你才能发掘出来。这而且我现在也能接受说很多东西。你其实买来之后你用的场景或者使用的频率
非常少，
对，非常少，你没有必要买这么贵的东西，或者说买一个就是可能好看那么一点或者顺眼那么一点的东西，为了它的这一部分的价值去多花很多的钱溢价。真正建立起了一个消费观的核心在其实就是追求好的而不是追求贵的。
哎，我能说一下我有个看法。我今年觉得阿毛跟 Plus 有两个新的尝试，我觉得很特别，但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可，因为你们说的时候我觉得很不贴题。
你先说给我听。
首先是你的，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尝试，你真正开始尝试一个人独立的生活，这跟有没有伴侣或者是有没有家人朋友没有关系。
一个人独立的生活，
就是我觉得你开始有去思考你真正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样的一种尝试。因为我能感觉到，
你讲讲 Plus 的吧。
好，为什么很怕挖出来哦？
不是。这独立生活，我以前我觉得我初中时候就是在独立生活、啊。
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你现在的这种尝试是一种在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模式了。
对，它还没构成嘛。
但是
我
觉得
可能2024年就会讲这个。
但是我觉得尝试了，已经做出来了，就这个模型已经雏形出来了。你今年真的已经做到完全一个人自己住嘛？然后一个人有训练的时间安排、工作安排，然后有自己的放松时间。 然后还有跟朋友想要邀约的这种个人的时间，
就你开始形成了一个自己生活的
行程，对，就是一个
行程，
一个完整的链路，我觉得
形成一个行程，
对，就以前我感觉你的每一个时间其实不是由你控制的，你今年尝试把这些主动权真正拿回手里了。
哦，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就说你的新的尝试压根就是你根本不懂自己，所以你回答不上来。
确实，所以为什么 这件事我要回顾我这一整年，
你都想不
出来，都没有想出来。对，
那你后面也别回答我来吧。不是因为
你发言了，
不是因为本质上，我觉得这可能是你没有真正去细究 这句话的意义。
那你讲讲 Plus
吧。我觉得 Plus 今年最大尝试，我觉得也跟他自己有件事没有发现。他今年真的尝试，像他说，他觉得很多新的尝试是他以前尝试，可是他今年真正养成了攻克他以前会去懈怠的很多板块的问题这种能力。就比如说，他今年真的去，
我开始真的较劲了。认真，
对，就是他去攻克自己真正的短板，而且本来是长处，但是他莫名其妙让他形成了短板。就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觉得他真的认真开始动脑在打篮球了。我觉得他今年篮球其实球技长进特别多，
确实。
因为我其实、就是、因为下一个问题是要聊到最大的改变，嗯、其实我就想说，
想说这个
内核上的改变。
哦、对，但是我觉得篮球这个，我觉得你真的是今年真正意义上尝试打篮球。我
之前是在什么拍皮球？
不是，以前他那种更像
是以前就是完全没有一个竞技精神的状态，你知道吗？就是无所谓，就是我来我打就好了，你不要要求我打的怎样怎样怎样，或者说我自己没有要求我自己打的怎样。
应该说他没有投入，他没有像他投入健身那样投入打篮球。
哦，
他每一个东西他都是不负责任的运动，但是他健身是很负责任的。你今年也真正有意义投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对我说新的尝试说。我的时间是不是预留？就是比如说以前我给大家分享，我以前叫阿毛说，哎、欸，今天下班要去哪里？我们要不要搓一顿什么？说我今天不去。
对，阿毛懂得开始拒绝了。
而且这个拒绝他的给的理由是很清晰的，说明天早上八点九点我要到哪里干一件什么样的事？可能是工作，也可能是比如说他要
提前有约了、啊嗯。
对，像这种。但他以前就是会模糊这个时间，他并不知道他这一天怎么过，所以他现在每一周的成长是，
方向感很强。
对，他每一个板块组装好之后，他等于是有完
整。哇，包夸的我好开心、啊。
阿毛突然
不是夸，
阿毛有点
该有的样子，
有点醉了，现在有点冲晕了。我觉得你比喝酒了，喝完酒还要开心呢。现在
兄弟，你太容易满足了吧？做个人你就满足了。
这个就是我后面要讲的问题，对，就是可以照我这个往后再、
那
个、
OK，
那
我们往后 push 吧，
往后 push、
嗯、
那还换我提问是不是？
对，
那第二个问题是2023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对，
好，由你开始咯，
由 Plus 开始。因为刚我是被提问的嘛。
最大的改变就是发言顺序变了。最大的改变，其实我刚刚其实有稍微提到一点，就是我自己的内核有发生变化、
嗯、
就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做事定不下心来一直飘忽不定的人，就是老王刚刚有提到，我比如说打篮球或者说是做任何运动或者是做某件事情，我在坚持度上和认真度上其实就是一开始会投入，但后来我懈怠的很快，或者说就是没有办法
坚持
完全的
享受和坚持，
对，享受和坚持投入去想要把一件事情真正的做好、
嗯、
但是现在我会开始对自己较劲，我会有对自己有新的要求，就我会觉得你既然要做一件事情，你其实就是应该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对你有好处而且你想要好好做好的话，你就是得拿出成果，我觉得就是你不能老是马马虎虎的把一些事情办了，或者说就是、
嗯、
60分万岁，这样我觉得其实一直没有成果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危害，所以我今年开始我就比如说打球，我也是很认真的开始思考我应该是从哪里欠缺，从最基础的身体上是不是有薄弱的地方，然后球技上，然后
身体没有薄弱，一直薄弱是球技，身体一直
其实身体是有了，身体也
是
有就是各种虽然说之前有锻炼但是一直没有练到点子上嘛，没有练到真正是
专项训练，
对，打篮球可以用到的地方。
嗯，
所以其实身体
出走
什么
出走，
现在很会
出走。张老师，
老师
球场张老师
二阵，
那个一个扫堂腿，绝不给你扫飞。
对，
然后还有就是工作上，其实我觉得自己也是慢慢的开始觉得，工作的事情就是要把自己的那份事情都做好。做到完整， 然后之后如果有其他的有额外的可以多学习的地方，然后你就抓住机会去学习，就是感觉就是更加用力的去生活了啦。我自己认为就是这样，就是不要留遗憾的，每天都是生命的最后一天，类似这种，
掌握自己的方向盘，
这倒也不一定能掌握得住，但是就是说，活在当下
吧。到你开了，你会认真开，
对，就是活在当下嘛，你要每一步都踩好，
不要去加塞大货车哦。
对。到你啊，
到你了，我最后讲嘛。哈哈，刚 Plus 提问他最后讲啊。那第一个，
我觉得最大改变，我是一个没有我想完了，我只是觉得说，我想一想去，觉得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比较好。应该是这个最大改变是在我已经曾经改变的基础上又改变了。就比如说，我可能之前面对自己的诚实程度跟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在60%的进化，我今年又长进，就是2023年又让长进了5%或10%。
哦，我以为你要说长进到120%。
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它这是就是一个过程。哦，每一年你在这个改变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改变的事情。但我知道，我深知我没有办法一下子一步到位，我或者说可能确实这东西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生的难题。所以你可能有人就是天赋异禀，可能一下子就能做到说完全放下一切，然后诚实面对自己。那我觉得我是一个经历派，就每一年经历更多，就面对自己诚实的板块越多。比如说，我现在会告诉自己的很多工作上的行为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没有那么的。就我承认，我是一个内心波动很大、高敏感体质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待工作就好像更能直接面对别人的指责，或者是在各种需要解决问题上面，我能更清晰自己知道说，哦，解决问题确实有上来改变一些了。对，
其实我的这个回答跟你这个有点像，我写的也是解决，
你是抄我的吗？
什么啊，我这个已经写好小抄，你这个现想可能给他看我
什么，我现
看了我提纲，
你要脸吗？
就是我写的也是那个我自己写一段话，
是什么？
我是说不放着问题不解决。就是我觉得在此之前，
果然我们很爱逃避，是不是啊？
对，以前就是爱逃避。我觉得今年我稍微
跟陶喆一样，
对，
逃避，去逃避，
逃避华，哎，那个什么老干妈，
你就是逃避啊！陶喆是你哥啊，
连还是王力宏啊，连自己的影子都想要。
就是以前就是面对问题，我可能会说，哎，我先放一放，我后面再来解决。如果这个问题再出现，我再来解决它。现在可能就说，哦，问题来，那就想办法去把它解决掉。
没事的，就是如果实在遇到想不通的，就真的就放一放，放过一段时间就忘记了，
那就变成以前的我。
其实我觉得，其实这好像是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有这个通病。
什么通病？
就是逃避问题。
其实与其说逃避问题，其实就是一种拖延嘛，你就是放着问题不去解决。
得过且过吧，
其实就是一种，
我觉得不是，还不是得过且过，其实是本质上已经意识到，
因为有些问题你其实放着不解决，你早晚都要解决。
对，
但是你没有第一时间去解决，就没有给自己一个从容的一个应对的时间。
对，
而是想着就是先放一放，先放一放，放到最后就敷衍了事了。
对，
所以就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处理到完美，或者说处理到自己满意，回过头来才后悔说找到早点一开始先。直接把它处理掉不是更好吗？
其实有个核心点，我觉得不是得过且过，而是意识到问题很难解决，条件反射觉得不是去面对它，然后去解决。所以当时张朝阳很早之前说的那段话，我很早就知道，后面觉得我后面及时去用起来，特别是在2023年用，我觉得确实有办法，就是很难，但是你就想这个难，它的第一步需要你做什么？你得静下心来，比如说你现在要解决营收的问题，你要知道你营收卡在哪里，是你的销售团队出现问题，还是你的后方团队出现问题？你现在需要多少钱来解决你的这个销售问题？是你们的整个定位错了，还是战略出问题？就这种你得一件一件拆出来，拆到很小，像爬山一样，你不能只看着你那1000米最后要达到终点，你不看你眼前往前跑那每一步，
对
吧？
对，
我靠，
真的
合理，
就是这样嘛，就是说。不要老是看巅峰嘛，
对，
老是看着山巅会让你感到灰心嘛，
对，
你要还是要专注在你每脚下的路上，
对，
走好每一步，
对，但是还是要看看哦，毕竟山巅是会给你美好憧憬的地方。
是，哇，跟大家在一起聊天真的精神得到升华。
好好，
到你提问了，
好，到我了。接下来我要问， 阿毛，啊，问 Plus 吧，这样子变成是由 Plus 先回答呀。
那为什么不问他？
那就问我了，
你问他呀，或者你问你自己，我问问我自己。问天问地问自己，
我来说一下2023年什么带给我的，什么带给了我能量，
能量啊，你要能量什么啊？
你这段话多这么费劲、啊，
你要量什么？
带给我能量，
能
量，
能量，能量，能量，
能量，哎
耶耶耶，
鼻子堵住了，
问我是不是？
我自己回答，
自己有很多能量要先释放一下。
就是我觉得2023年支撑我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其实除了家里之外，是可能确实是一些无常。
无常，
对，就是
大肠包小肠，
就是过程中我的一些朋友的家里人离世，各种这种很突发的这种事件，包括说各种全球的一些变动，然后你看到一些新闻里面的内容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其实无序才是正常的，就大家太把秩序和现有秩序想得太理所当然了，所以
就
是这种，
你看到什么那个俄乌战争、巴以冲突这一种，
类似这种，
你就有能量了。
对，他会给你能量，
会，就是你会觉得说，
我该上了。
你这一刻的安宁，其实随时都有可能破坏。
嗯，
而且其实本质上，地球是一定会走向一个。最终的灭亡，
无序的状态，
对，无序的灭亡的状态。但是我的内心觉得说，还好我的心态从小到大都是盲目的自信跟错误的乐观，因为我真的觉得错误的乐观一定比正确的悲观好。
那这些事情给了你能量，你得到了什么？就是用这能量得到了什么？
我觉得得到很能知足的幸福跟更安定的情绪，就是你不再有什么事情能让你真的翻江倒海能生气的，就是我如果我这一年2023年真正发过了脾气，以我23跟22年比，其实应该直线下降了70-80%了。就是我已经觉得22年情绪很稳定了，而且22年还是在一个当时疫情当下，只有很多事情和一些情绪困扰着自己。但23年其实随着疫情放开之后，其实没有更好，但是这种情绪反而让我安定下来的原因就是。确实很多很多随机事件的发生，让里面越来越明白说，好像任何一切东西随机性一定是最核心的，并不是规则，就是没有什么是一定会发生的，很难，这个东西不是你想就有的。对，
那到我回答，
到你
了。我这边写的是，1999年到2022年，2023年是我情绪最稳定的一年。
大家都是这个东西的给能量是吧？
就是情绪稳定给我能量啊。你那个是什么无常啊？无常，我在我这里有点抽象了。我就觉得我情绪稳定下来，
我是随机感，随机感给我能量。
哦，
对，
那你就是内心的宁静、平静给了你能量。
对，就是我感觉其实没有什么，
会不会是麻木啊，兄弟？
也有可能嘛，就是可能，但是跟大家在一起太开心了，你知道吗？
是，
就是我感觉很多事情，其实它可能看起来很糟糕，但是我可能平时太开心，看起来就一点都不糟糕。
就说白了，就是想大家死在一起嘛。
对啊，很好啊，我觉得很棒啊。
有最终世界末日是敲在我们一堆笑声之中也不错，
确实不错。
被炸死，
确实
最后一秒也是快乐的、啊。
其实那种感觉我觉得很棒。
对
啊，
真的戛然而止在那种开心的时候就好啊。
对啊，
或者但是因为静默，我总觉得就是像那个有部电影，那个叫什么《别抬头看》嘛，就是小李子演的那个。他最后一幕其实就是世界那个彗星砸下来的时候，大家是有是坐在那个。全家人坐在餐桌上去静默，去大家一起陪伴等待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但是其实我有点受不了那种沉默。其实我觉得大家有说有笑的，就保持温馨如故，然后就突然间一切戛然而止，那种其实感觉是很好。
对啊，是啊，
就是
最后一秒
还是平常的生活嘛，只不过是你也不知道下一秒就直接结束了。
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给我能量，这一年给我能量的是那个
你也在能量，
能量的是平那个更稳定
的
心态。对。
好，到 Plus，
怎么感觉你们都是 I 啊？都是从内心得到能量，我都是从外界得到能量。
那说说你的外界，
我觉得给我最大能量就是
三个E人在装 I 啊，
就是我的朋友们啊，就是我认识的各种新的，不管是新的旧的朋友们，他们多多少少在每次跟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都会觉得他们给我能量。而且
怪不得你现在是三个人中最情绪化的。 因为你是依靠外在的资源去调配。
对对，我发现我确实是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对，
就如果你外面外界给我传递很强的正能量，或者说他们给我就很强的鼓励，我其实就是能通过他们给我的鼓励或者给他们的反馈，我可以转化成自己的动力和能量。其实
那你不能跟一条江结婚
啊？不会的，不用担心这个。
这里没有他，但确确都是他的声音。
对，
却
处处都
是
他的
哭声啊，他的控诉的声音。
因为他跟你的性质应该一样，
一条江也是他吸人吸血鬼，他也是吸别人
吸别人能量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在释放能量就是了，但是其实我是很容易去怎么说呢，去抓别人给的能量的那种。就他，你有时候你可能你觉得没有在激励我，或者说你的行为就是正常的行为，但是我会觉得你给我一个很正向的榜样，或者说是你的语言有鼓励到我，其实就能从中汲取能量。我觉得你就是在
炸能力能。
对，
就是、炸
自己，你就是在鼓励我，你就在鼓励我，你就在我就是应该把你的那个榜样学过来，我就学你好的地方，然后之后这些好的东西我就转化成自己的能量，我就继续去往我想往的那个方向去不停的前进。
海绵宝宝，
我觉得我是这样，我的能量很大多数就都是来自于外在，我内在都是在总结。
欸，那我插个题外话，所以你会吸到错误的能量让自己一蹶不振吗？
不会，最屌的就是这一块。
哦，太阳神呢？
因为我自己有很强的一个 judge 的标准，在我有个评判标准，我知道什么是错误的能量。首先错误能量我会远离它，这是我第一个手段。第二个手段就是如果我发现错误的能量，我就不会去汲取了。我自己就首先你自己要有一个评判标准嘛，就是你觉得好的东西或者是较劲的，就是比如说锻炼或者打球，其实是因为身边有一些突然多了一些爱锻炼的或者爱打球的人，他们给我激励给我能量。
嗯，那下一个谁来提问？
好啊，
好，
接下来就提及我们这个2023年这个消费观的事情。
你怎么有江西口音？
2023年
啊，想问在座的两位包括我自己啊，先问一下阿毛吧。
好的，
你觉得你2023花过最值的一笔钱是花在什么地方了？
这一笔钱我要娓娓道来。
娓娓
对，
娓娓是谁？
这一笔钱花在12月31号，我在去老王家准备跨年仪式的路上，我就想今天如果人干去没的意思，
人干
人干。
实话说你真的是闽南人，狼打打起这种你能给他翻成普通话？
干去
我就去彩票店买了100块的彩票，买了5张，一张面值是20块钱。对，然后我就在我想说，欸，我要给这个这几张彩票加个故事。我就想说大家在2023年最后一天把所有的运气都花在这几张彩票上面，看大家最后2023年还剩多少运气，这样，然后就去刮奖，大家就刮奖，我是没中，老王也没中，
我中20
哦，老王中了20，一条
20等于保本吗？
对，保本，一条奖也中20，然后星仔也没中，关键人物来了，老王的老婆，我的嫂子中了500块，
扁头鸭
中了500，超级屌，
扁头鸭，
我第一次看到扁头鸭跟一条江。看到彩片笑起，
真的疯狂，现场直接点燃，太炸了。
对，
20块。
上一次看到人类有这种表情，是中国男足出现，
25倍的回报率，
真的，
巴菲特还牛逼，
真的。黄菲特，
我盘算了一下，就是100变540，是不是最值的一笔钱？
今年最棒的投资，
对，去年最棒的投资。
你这个真的放股市上面都是人家会怀疑证监局要进来的。
然后我在一号去兑奖的路上，我就拿给那个老板兑那个钱，他没有看上面兑多少钱，他就是下面个保安局挂开，然后扫那个二维码，他就能知道你这个中多少钱。他先扫前两张，20、20，一扫，我操，你这是500，我操，中很多啊！我说对啊，我又很冷静，我。
装逼，老板比你还激动。
对啊，
就很冷静。我说对啊，是不是一碟中最大的？他说对，一碟中一般这张500就是最大的，你很幸运。
一碟是指多少？多大碟啊？
欸，所以那种刮奖最高的奖项是100，没有什么1-2万块钱的。
大概也有吧，
也有，只是说更少的几率出现嘛。
他可能是一卡车才会出一张，
对，有可能。他一叠好像面值可以6000块钱一共，
相当于6000块钱最多最大的奖项就是500块。
对，你买一叠，你保底就那张500了。
哦，因为我好像听说那个一般就是他一本嘛，一般是卖一
本
嘛，
对，
一本是你说6000块钱嘛，
是6000还是3000？
我估计里头奖值可能就2000到3000，50%到40%左右。
对，然后就把那张单独放起来，我猜下次他去看到他的时候，他会单独排列在一个展柜里面，就是我们刮出来那一张20中500的彩票，
白奖状。
听起来感觉卖彩票最赚钱的、
啊，还是
中国体彩最赚钱，
真的
还是刮刮乐挣钱啊？空手套白狼，
6000最多刮3000，只赚3000的啊。
怎么样？我这笔投资是不是很值？
很值
啊！这笔钱花的很值，
很值。
好，那下一位。你们谁来？
那老王说一下呗。
好，
今年最值的一笔钱花在哪了？
今年最值的一笔钱，我只能这样说，这笔钱其实我想了很久，
想不起花在哪了。
不是，但我觉得也是在年末收官的时候，我买了一双我33年都不敢碰过的鞋，叫 Vans。
哦，一双鞋。
对，为什么觉得它最值？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穿 Vans 这双鞋
还可以穿得这么帅。
对，不是，最核心就是它是一个基础款，
唤醒了你沉寂33年的帅气。
对，
潮人变潮。
不是，核心点是在于我当时特别想买一双 Vans 或者匡威、但是 Converse 跟 Vans 它的有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穿上去会，我是宽脚，我怕把那个鞋型撑开，
从40码撑到44码。
对，然后
其实我也是这样，
搭配上也不好看。
我也从来没有穿过 Vans 的 Converse。
对、但是它其实它的单价是我一直想要买，就是我想买一双百搭鞋，很便宜，我不怕穿烂的鞋。
说白了就穷嘛。啊，
不是穷，就是
因为它的鞋型很经典。
对，就你会很想尝试，就是为什么你不能有一两双其实是
每个人穿的都这么帅？
对，
而我却因为我的脚很宽，
没有办法尝试这样的鞋型。然后那时候我就去店里面去试，然后就哇，蛮好看的。我就当时还其实我还有点后悔没拿下那条 Vans 裤子，那条工装裤也蛮喜欢的，但是太贵了，
六三九，
没性价比，
对，没性价比。
巧的来了，那双鞋打折，因为它是那个老板的那个鞋型。然后刚好打了折，
老板娘的鞋型，
然后499打完只剩300多，
哦，
超级便宜。然后后面我一查得我好像也300多，是算，但是我就这就是我想要，我其实没很想一年，其实我花钱的比例就在于说，我可能一年想要买一两双鞋，但是我可以不用想说他要搭什么裤子，夏天冬天能不能穿，他一定能穿的情况下，我来买他，然后能有这种好的反馈。然后所以我觉得今年这双鞋买的特别值，对，这是我个人觉得花的很值的一笔钱，
相当于你花钱做了一个自己突破，
对，一个突破，
你突破了你原本自己对自己的想法，就是你穿不了这类型的鞋。
对对对，
我一直也都是抱持着这种想法。
我觉得24年你可以尝试一下，
因为脚太宽，所以从小到大家里人也妈妈也说。这种鞋你穿
不
了，
对，
因为你穿的那个脚会很紧，
对，
会让你很不舒服什么的，所以我们从来也没有试过穿这种鞋，
对，
就直接 pass 掉了。
它比你想象中又宽，而且型，就我发现为什么经典款是经典款，包括有一条裤子我也在尝试去买，就是 Dickies 的叫874，就这种裤型其实真的，我觉得经典款之所以叫经典，就是它其实适用于大多数人，无论是高矮胖瘦的各种脚型跟裤子才叫经典款。
是这条吗？
不是，
哦，不是这样，
还没买。
哦，还没买啊！
874，
就是我买来了，然后那一家那个版型没问题，但是腰围小了点，所以我还在
减肥当中
了，瘦了，大了，大了，不是
小。我以为你是说那个裤子小了，
没有，大了。
OK， 那你300多买到一双 Vans 的中帮，对不对？
对
，Vans Mid，
Yeah。
OK， 那到 Plus，
我今年花的最值的一笔钱，就是现在大家所处的这间房子。
哦，这笔是
大笔，
人人重夸的地方。
装修
哦，
花的装修的钱，就是因为今年确实是自己也是咬了牙，就是把这个装修啃下来了，然 然后也
这样一对比，我好穷酸呐、啊！你花十几万，然后我是300多买客服，都是圆梦，我圆的好像是乞丐的梦啊。
那也不是这么说，就是因为我今年花了很多钱嘛，但是这笔钱我觉得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也不能说最值，因为其实
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最值啊，
对，最值，它是因为它的值是它给了我其他、哦、买其他东西给不了我的东西，
明白
那个
感觉，
就是它给我一个空间，给我一个自己的空间，然后就我按照我自己想要的样子去装修我的房子，自己生活的动线轨迹去布置了这个，
就十几万买到了美利坚的自由。
但是只有在这个屋子在屋檐底下才有的
自由、哦、那也可以的，
对啊，我觉得很舒服，确实很爽，
对，所以说今年花的最值的一笔钱是这笔钱，但是下一个问题最亏的一笔钱
也
是
这
笔
钱
因为确确实实有很多地方踩坑了，就是其实完完全全是可以
避免，
对，再节约一点再节约一点，虽然说它带来的好处很多，就是给我个人的体验，整个生活上的体验拉得很满，但是实际上就你一回头，就这种东西不能细想，
对，
你一回头细想就会觉得处处都多花了，
对，
就是因为你生活进来之后你发现有很多动线，虽然说是你安排布置好安排好的，但是这些动线上的一些这个成本啊，或者说细节可能不需要做得这么完美，
对，
就比如说这个柜子它如果稍微再省一点就能送我一双 Vans，
对啊，就是其实如果你愿意，
为什么一定是送你不是送我，
你愿意在一开始的时候想明白说轻重缓急，哪些重哪些轻，
对，
你就可以把很多这些你不该花的钱就省下来，省下来那你可以
买 Vans、
对，买 Vans 或买 Converse 我就可以在自己的形象上也做到突破，
对，
我这马上就是记住的也突破，人穿的也突
破，
这些全部
帅完了，
都破了，
都破了，全破了，
全破了，
一团破麻。
确实、啊，
所以你顺带的把最亏的，
顺带我也直接陈述一下，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2023年，你觉得哪
一
笔钱花的最不值得、最亏的一笔钱是什么？当然我这个最亏一笔钱是因为我觉得我装修的过程中花了很多
冤枉
不该花的钱、
哦、
就是多了很多消费，就是。你把什么东西都顶太满了其实是没必要的，而是要你要选择性的轻重缓急，然后就你觉得哪些不实用，就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还是品质最重要嘛，你觉得哪些方面是你用的最常用的，你才要花最大的力气
去
把钱花在刀刃上，
对，
而不是说你把所有的刀都磨得很锋利，但是你平时也就只能用一把，
不是，是把每一把刀都磨得差不多钝，结果哪一把都拿出来没办法
用
不 了，
不了，对
对，
你还不如就是专门磨一把，
对，
用一把最顺的刀，
哇，跟大家讲话真是心灵又一次得到升华，
行， 好，
好，
接下来你陈述一下，来让阿毛分享一下他2023年花
的
最不值的，
对，值的还没分享，
分享了，值的就是那100块买彩票嘛、
哦哦啊、不值，
最不值也是花钱花在
那一张20块没中的彩票是最不值的，
那2张20块没中的
大的水漂
你是什么？
是我今年买了 PS5
哦，
啊，
套现的兄弟，
对，我今年买了 PS5， 我玩了2个月以后就给他卖了，
哦，
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今年花的最没有脑子的一笔钱，也是所以我是把它列入我最亏的一笔钱，
但是你卖掉
亏了多少？
在经济上你没有损失吧？
经济上损失了500块
啊，
2个月花了500，但
我靠，省一省就是我的一双 Vans。
对啊，但是我这中间是有玩到游戏的。
计价的方式都是
Events、
Events、Events。
对啊，
就当时我买这个游戏，这台主机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我现在有自己一个人了，我想好好买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买个自己喜欢的游戏机，得不到就想要，然后我就买了，玩了2下，上手玩了2天，完了，腻了。但是当时支撑让我玩下来一款游戏，我把一款游戏通关，是因为那款游戏的流程没有很长，并且它打击感还可以。没有那个我没有玩完，我就把前面的故事过完以后，序章过完以后，我就再也没打开过它。对，然后反正我这2个月里面，我就玩了一款游戏，然后到第2个月比较忙了，我就把它卖掉了。我就发现我现在电子阳痿了，
我阳痿了，纯阳痿了，
对，纯阳痿。
很好啊，
就是真的
恭喜你成为 现实版的强者，
现实版的强者，
因为我也阳痿了，我 Switch 放着也很久没玩，
吃灰了，
吃灰了，
主要是好玩的游戏被
都是被借走了，
借走了，
没有也不是啊，就是 Switch， 你会发现 Switch 一个人玩是真的游戏，一个人玩你现在真的是越玩越阳痿，
是吗？
对，真的，
把这些都给我吗？
但是你要有朋友一起玩就才会有乐趣，就
好
玩。
我可能不需要，我自己玩看看的。
因为你是现实阳痿，
对，
在电子中
电子中强者，一边强一边弱。我觉得我今年已经说过了，今年的时候我已经说过，我这笔钱亏在哪，我可以再重申一遍，
给我买那个包。
对。268原价到年底双十一连开三波低价，从148
还在耿耿于怀，
28到最后118，
阿毛就不应该过生日了。
对呀，我就
不是不是因为这个包它整个属性就两点亏吧，一个是它价格低到让我有点接受不了，
连续三次跳水。
对，第二是它的实用性对阿毛来说
不
高，是
不是啊？
就是真的比 A 股惨，就是。阿毛送我的那双鞋是我很喜欢的一双鞋，其实我穿的频次很高，
但是丢了，
对，但是被偷了
啊，被偷了，
对，
我们两个就不敢互相送礼物，
真的啊。然后我送你那个是
大跳水，明年都送我，我不会抱怨任何事情，
好，
也不会被偷，
也不会丢，
不好说，我去偷，
我就藏家里，这么多柜子，我全部会藏一遍，
反正柜子是定做的，肯定不会丢。那到你了，
我讲过了。
啊！
我最亏一笔钱还也是
装
修
啊！
怎么你们两个都是提前讲？
没在，
我在听啊，但是
没在频道上哎、欸。
不是你们就是不再讲述了是不是？我因为那一下子只是带一下，没有再完整说一下。
没有顺下来讲。
完整说什么、啊？
就比如说是哪里觉得这亏的里面是哪一个部分亏的？
哦哦哦，可以啊，我说一下
啊。对啊，你说一个点就好。
就我那个饭盒啊，
饭盒
马桶，那个饭盒，我靠！我是真的奉劝现在奉劝听众们，千万不要买一些花里胡哨功能的饭盒啊，就是这个智能饭盒。
怎么了？
它这个冲洗的效果，其实你平时根本用不着，就你洗其实洗不干净，洗完你自己还是要用纸擦
啊。
对，
我都用那个
烘干是吗？它吹风其实要吹很久，你不能够说你等它洗完之后，你蹲在坐在那边等它吹五分钟吹干吧。像我这急性子我是受不了，所以我就很难接受说我用
它
那个，对，它那个喷喷完之后
吗？
不舒服，其实不舒服，就而且它有一点很不好，就如果你平时就是拉块状的还好，你要拉的那种稠一点的饭出来啊，你要拉稠一点的饭出来的话，你用洗的它很容易把你那些米粒啊乱喷，有时候会喷到你的马桶盖上面去。你那个饭盒啊，你平时一周都你自己嘴 一天都不擦一两次，你那个饭盒一天得擦一两次，你哪受得了这种伺候啊？所以我说真的饭盒大家就挑最简单的质量好的，然后有什么功能
的，
对，有什么功能可以选，自动冲水这种很好，
自动冲水，
对对，但是我觉得冲屁股就不用了，饭盒自
己，那我跟你相反，我不喜欢自动冲水，但我喜欢一定要有冲屁股，因为我觉得就是目前来我体验一下，我不知道是你买那个牌子好不好，
可能是因为你有疾病。
没有没有没有，跟疾病没关系，他的冲法我前面的半年我是适应不了，我是越用越上瘾，觉得哇
什么前面线高潮了。
主要是他冲完之后你还是得擦呀，就是他很慢，而且他冲的其实是干净，
是啊，
但是就是会有一点我刚才说的，就如果你做稀饭的话，你冲完之后稀饭会喷的到处都是。你还得去擦拭那些稀饭。对，就是有点像你那个碗边上还会残留一些那些我就很不喜欢，就是
我无法直视我那个饭盒了。
对啊，就所以说就其实
那
个饭盒我最近老是诟病，那个饭盒就是它功能搞得很多，
所以花了多少钱？这个饭盒，
那个饭盒花了6000块，对，有点贵。
你那个呢？
很贵。
我只是换了个盖子，
对，他换了一个、
哦、是整个是吗？
对，他换了一个盖子、
哦。我那个盖子超便宜，
对，好像换盖子好像更划算，
是
不是？
但是那个盖子是很贵的一个牌子，所以其实也小3000。
嗯
哦，那是买饭盒划算。
所以我觉得这那笔钱其实到现在住。除了衣柜之外，因为
还不碰我的嘴巴，
也不是说柜子吧，柜子其实我现在就觉得柜子现在至少用的非常舒服。
对，
其实最不值，我还是觉得是我那个
饭盒，
饭盒确实不值。我觉得我可以用三分之一甚至 四分之一的价格就买到一个适合我的饭盒。当时是真的太迷恋那些功能了，什么
有什么功能啊？
它可以
冲洗、
冲洗、
烘干、
烘干，然后是什么自动除菌、
除菌？它怎么判定？它照灯下来是不是？
对，就是那种。
那些喷射出来的饭，它不能除掉吗？
不行，它只是照光，就是除
菌，
不是除饭，不是帮你洗，
冲不干净吗？那个饭盒？
对，它有，它那个饭盒质量也一般。
对，主要是他买那个牌子
那个瓷陶瓷那个瓷的釉面不太行，它就很容易沾米粒、沾饭粒在上面。
就你肠胃也不好啦。
对，我有时候就说，哎，我是吃502进去了，是不是？怎么这么黏呢？我操！所以。饭盒啊
啊！
提醒各位，如果要装修的话，就是还是这个有侧重点的买东西，然后就有些东西确实不要一昧的追求一些它的功能，所谓的功能还是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
对，對选好自己的饭盒。
OK
OK，
接下来是
那
我来问一下 Plus 跟
你问啊，你问
2023年你们学到的一个道理，分享一个就好。有学到哪一个道理是你们觉得哎蛮受用的？
2023年我学到一个道理，就是我觉得接好运比倒霉运还要难。
为什么 会有悟到这个道理啊？
就这几年一年一比一年顺。
对，我以前每一年摆烂的那几年，我会觉得每一年我都巨倒霉无比，就比如说喝凉水都塞牙这种，就是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真的？那你
真的
你是挺能塞的。
还有走路会摔倒，然后摔的整个膝盖都破掉，这种
烂掉半月板没了，这种。
对，然后就是这霉运来的，你其实你不知道，你是猝不及防的。
嗯，
你说哦，他来就来了，你就承受这个霉运。
嗯，
但是如果你要你知道这个好运，比如说某某某星象说这个月双子座撞你妈大运，
结果没看到后面是摩托
撞，而且是撞你妈的大运，
撞这个月双子座撞。这个月双子座撞大运
哦，对啊，
对，
我会撞你妈的大运。
你怎么没说你买摩托了？
然后你心里就会想，哦，这个月我要走好运了。那我其实今天我是不是要努力一下，能不能承受住这波好运？哎，我今天稍微努力，
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心理暗示吗？
对啊，
就
是心理暗示
啊，
对，就是心理暗示。
心理暗示。
当这样心理暗示多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倒霉的次数就少了，甚至不会有。在、
哦、
反正2023年我。现在过2023年，我可以大胆讲一下，2023年我是本命年，我一次霉运没倒过。
不是2023年的本命年是到今年2月才止，你现在还在本命年。
哦，
完了，
2月9号你才过本命，
霉运要找上你了，兄弟。
奶奶口赶快买完，上穿三条。
给他下面那个阎王爷在那边看名单，哎，有个人说没中，有个 list， 有个名人头花名册在那边。哦，到你了齁，阿毛。
那我就说新历的好不 好,
好, 好，
因为在去年过年的时候跟小伙伴聚会的时候，我有问过，因为我们这一届是9899年嘛，所以98年他比我们先过这个本命年、
哦、
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本命年过得怎么样，他们会说很惨。
嗯嗯，
就是说各种倒霉，有说什么因为他们这个店铺原本很旺的，因为招了他这个本命年的人，这个连连嫉妒下滑。
是谁啊？
你问那么多，人家说他小伙伴9899年的，关你这个90年的事情。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奇啊。
对，有三个店面拓，最后变成一个店面。
是他代赛啊？
对，他代赛这样说，我今年要注意点，要多去求佛之类的。
哦哦哦，怪不得2023我过得那么艰难。
求佛？那你有唱求佛吗？
跪下来唱的。
我们还能不能不能
再见面？
再见？你怎么也会啊？
我会。
到 Plus，
那我2023年。也不能说悟出来，其实道理我很早知道了，但是我真正的体验到这个道理的是真的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
你他妈是被他
谁复杂，你说谁复杂？
就是
他复杂。
就是种下一棵树的时间、
就是、
要么
现在
最好的时间，要么是
10年前，
要么是现在。其实就是我想到，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就是通过一点点积累才能达到很高的高顶峰，或者说才能达成你想要的那个效果。就你不要看清你每一天的那种小的一些行为或者是积累。就是因为我是怎么被刺激到了，就是其实是最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的身体天赋很爆炸、然后之后我就想到为什么他能这么
爆炸。
对，能身体素质能这么好，其实就是因为他从小，就是你所说的老网友说，你从我们从才从现在才开始认真的锻炼，然后就好好的规划自己的饮食休息。人家从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其实就是已经非常自律的一直在生活了，或者一直在努力的锻炼这些东西了。其实所以说，你没有其实是很难做到爆发式的成长或者进步的，身体啊，甚至是思想上，其实都是很难做到一蹴而就的。就是要你开始从现在开始，或者从以前越早越好，慢慢开始积累你的这些资本，你才能到最后的最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开始兑现你的这些
所谓的天赋，
对，你的天赋。其实我就是体验到这个差距，然后我才认识到说是真的是因为之前自己一直没有注重这方面的积累，所以才会说现在才会体验到说真的是你再怎么着急也没用，你还是得沉下心来，就是重新积累，就是你从现在开始积累总比你没有醒过来，什么都不干好。
是你约他打一下那个 Apex， 让他看看什么叫十年前种下的树。
没用啊，就打这个已经给不了我成就感了，很无
聊。让他体会一下失落你的感觉。
人家可能不会为了这种事情失落，但是你会为了被他撞飞而失落。真的就是会有这种失落感，就你会觉得为什么我明明比他多锻炼了，甚至比他多活。人家年纪还比我小，
嗯，
但是你却没能达到他的这种水平或者是身体状态，
所以我也很能理解老王那时候会嘲笑我说99年的还没有一个90年的能
对，而且我就是发现身边这种嘲笑多你会越来越着急，心里会越来越
起
伏
的。对，
但是我越浮躁我就越得想到这句话，就是你现在已经开始种这棵树了，你就好好的
去培养他，
等时间，
去，对，就只能等时间。你没有真的没有办法一蹴而就，你越着急，你只会跌得越惨，就容易受伤什么的。还是要静下心来，
慢慢
跟着自己的节奏，只要你开始做着就可以了。
是，
对，我觉得到我了，
对，到你
了。我觉得顺着 Plus 还有阿毛这两个道理往下顺，我觉得我的道理，我本来有两个备选，一个是我觉得其实理性思考这件事情。真的远远比大家想象中的困难，就这个道理是我到2023年才明白的，就为什么我有这个感受。但是我后面把这个想法放下，我觉得顺着 Plus， 我觉得我当时另外一个想法是比较可以去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说，我觉得十年前种下这个果子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心态是这样，就是十年前种这个果子的心态应该是摆正，以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是摆正说，你得明白你是什么品种，
你是什么品种？
有的像铁树，它就40年开一次花，但是有一些植物，它可能每一年它都能开花结果，就你得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样式，它在什么样的舞台上能发光发热。比如说我以前会为了说哎，我是不是体质很差，我不适合去做一些高强度工作，后面发现是那样的工作那样的环境或者纯所谓那样的体力活不适合我，就每个人有他属于自己的工作。比如说我当时有跟阿毛开玩笑说我其实很特别适合做网红什么什么之类的，但他们一开始是笑的。
你不是说做网红你不喜欢做网红，你是说你适合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我说我适合在各种能展现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对，
然后我当时其实
你要自焚啊，
不是，我当时表述这段话的意思是，其实有些表现性质的工作很适合我，就我发现说从我开始工作以来，比如说培训性讲师，或当时我演话剧，或者是再到电影制作里面的一些配角，或者是再到一些梳理一些工作里面的这种对接和统筹，我都好像比较擅长。那其实这本质上是可能就是技能点在这，然后你又擅长，你又一直在你技能点上面去追你的每个技能的短板和长处，那你就慢慢在这个位置上越走越远。但是它不一定在你变现道路上，或者说所谓我们的成功上，我觉得是大家对成功的定义太狭隘了。对，因为其实我现在反过头来去想，我之前一期我学到为什么会说这个开花结果这棵树，就是因为 你们打游戏这件事情，我就认真去思考，可能世界上确实存在对错和有意义没意义，可是这些东西都是你们赋予自己的，就是
主观上的。
对，是这个主观上。我觉得可能你们现在到社会中，他社会的标准是以一个所谓的正向为标准，可是你不能去妨碍一小撮人他的创作跟生活环境。
嗯，
就你，我觉得应该更包容一点。就是我现在反而真的觉得，就是这种每个人属于自己的这个品种不同，开花结果的时间不同，大家不要去强求。就是你就在你自己的该走的路上去走，可能 Plus 觉得说摘下一颗种子长成一棵大树最好的时间就现在，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没错的，但是至于它能不能开花结果或多久，你应该去等。有可能有人是40年，就是有可能他打赢他的那个身体爆炸的伙伴是到那个伙伴双腿都断了之后的55岁，但那一年 Plus 赢了。
嗯，
因为这个东西
那一年我开花了。
对，因为你不一定确定说
收到，
因为每个人真的
把他打开花了，
把他打开花是不是？但是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这个成长的路径真的是不一样，这也是我在阿毛身上看到，就我会发现为什么他好像比很多同龄人都很成熟很那么多，后面发现可能因为他经历比同龄人多一些吧。
是的，他其实他之前的经历其实就是所谓的他在种树了。
对，但是只是他的这个种子不由他自己播，是别人把他扔到撒哈拉沙漠。可是他这样的种子在那样的 沙漠环境里，他就是能长成仙人掌。
哦，
对
对，仙人掌也会开花的。
对啊，铁树嘛，
铁树。
对啊，
就你要允许自己，允许外面的世界有一套大众的标准，但是你也要允许个例的存在。
对，
是。
就我之前的那个微信的一个签名，其实就是就有提到说，活在自己的
时
区。
哦，
对
对，其实就是每个人的所处的时区不一样，有些人30岁就成名了，有些人30岁就结婚了。但是你要允许自己跟别人，允许自己有自己的就是人生的时间节点。
对，
就你不需要就是照着一套大众的时间节点去走。
对，
但是你要坚持自己觉得正确的或者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去慢慢的去前进就可以了。但至于它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就只能等。让那个机会或者是说是让时间来给你
答
案结果。
但这里面我觉得有个东西很悬，但是我又觉得很幸福。就有人是30岁开花结果，就比如说不同，就我自己会经常在我很喜欢的一家咖啡店那边门口坐着看那些树，然后我又会去不同城市去看不同咖啡店，有些景色不同，它的那种可能北方南方不同城市那种它的一些开花落叶的状态，我会觉得说确实就像人一样，就是不同年龄你开的花结的果，你欣赏那个时间的长或短很特别，你欣赏他心境也不同。就有人30岁成了名，得到了所谓的事业成熟，他获取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境，他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什么样，到有人50岁他又是什么样一种状态，但有人是70岁才自洽，才又敞开心扉接纳世界，他的心态又是怎么样？本质上其实差别非常大，但是都没有主观上面，没有客观上面说
对或错，
对
好或坏，没有。
就是，而且我觉得从一个我观察者的角度来讲，会觉得各有各的特别。
对，这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世界或者说人有趣的地方。
对，
是
就是经历的不一样，然后就大家人生的轨迹安排都不一样。
对，
其实大家内心的波动啊或者想法
完全不一样，
都不
一
样。一
样
嗯、对，
所以才说你可以多去看书啊或者之类的，就认识不同阶段不同情况成长发展的人，他们的心境是怎么样的，你才能去揣测、嗯、或者说你才能更加的自洽，就是能了解自己吧。我觉得
灵魂又一次得到升华。来、
啊、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升华，
下一个问题我来问吧。
好，
下一个问题，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2023年最庆幸自己做了什么，就幸好你做了这件事情，不然这2023年白活了，有没有？
还是我先。我觉得我2023年最庆幸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跟大家相处，真的，我觉得这是我做2023年如果要说最最正确的事情，那就是这一件事情。就是我先讲一下跟老王的相处的时间吧，除了生病以外还有睡觉的时间， 还有
花进
个别，
你直接这样量化，365天几乎只有5天没见，
对，只有5天没见，360天，
360天
都在见面，
这他妈都不会腻绝了，
361度的热爱啊，
361度啊，
361度
，To be number one，
多一度热爱啊，
多一度热爱，
多一度热爱，
牛逼啊！你还记得啊？To be number one是鸿星尔克的，
多一度就发烧了，
跟好，我觉得可能再减5天吧。哎，对啊，你今天有去上海对不对？
355天，
355天，我觉得跟大家相处真的都很长很长时间，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腻，我觉得太开心了，真的，我觉得就是到12月还是回到12月31号，我要离开老王家哦，那天是1月1号了，是今年，
嗨嗨啊，过年了，
要离开老王家那一天，老王讲了一个笑话，我笑趴在地上，我趴地上那一刻，我发现。2023年跟大家在一起，我有无数次在大家面前笑到跪在地上过。跟大家在一起
不是，是什么笑话你会笑到地上、啊、
忘记了。但是就是太开心了。
我对你来说就是个快笑品。
真的。
快笑品。
快笑啊，叫你快笑。
真的
是、啊。太笑了。真的，
嘴上说太开心，然后是没有一点的记忆了。
对，
你感觉你是笑到失忆了，
就是跟大家在一起，不由自主我的嘴角就会裂开，不知道为什么中毒了，是不是？
可能是啊，你要去看一下、啊。
这跟大家在一起，不自觉就变成Joker了。
嘿嘿，报复社会是不是啊？
没有了，我。多爱你们是不是？
是是是，这个确实。
所以这是我2023年做过最正确的事情，
最正确，
很庆幸我这么做了。
花时间，
对，
和大家在一块，
对，
是吗？
对，
好，那老王，
我有两件事我想同时分享，
可以，
可以，
因为太病假，一件事是把我儿子送到了早教班，因为我才发现说
你好实在啊，
因为这个时间空出来之后，我才发现说有那么一两个小时，我能感受到，我老婆她是一个。自由之身，他回到一个相对松弛的状态，就是我已经2-3年没看他这么相对不焦虑了，就是那种能让自己有一个呼吸的状态，不然他真的太焦虑了。
原本是不呼吸的是吗？
基本不呼吸，就是我能感受到现在像正常没有早教的时候，小孩在身边的时候，那种周末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就是超级癫狂的母亲，就是很累，非常焦虑的母亲。对，我知道这个责任，它不是一个推卸，但是我只是说让有一点点我们相信它的一个教学质量跟安全属性这么一个机构，能帮助陪伴孩子的同时，我们也得到一些
释放，
真的就是一个释放，那个是需要在神经上面，就像送孩子去学校的时候，就像我跟我太太同时吃的放纵餐，让神经元得到恢复。
一周吃5天，
因为真的吃没有，其实没有五天
太放纵，
太放纵了，这太放纵了。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能跟一条江一起工作，因为他真的是一个
喜欢跟科比一起工作，
不是，就是他真的是满足我对工作的所有需求的人的那种，我在我心中能排前三，但这是前三是。并驾齐驱的，一个是我太太，一个是一条江，还有一个是那个我岳母，就他们三个确实是我见过在工作上面
一丝不苟的人，
不仅仅是一丝不苟，我觉得我很少见到人类工作在我能了解的范围内是这么的工作狂，我很少能评价别人，很多工作狂他只是为了堆时间，但他们的每一件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这种推进力度我觉得非常厉害，
是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必须拿出来，就是很庆幸做这件事，因为特别是他现在拿的工资，我觉得性价比太高了，比买鞋都值啊！他超过我的 Vans，
所以他就200块一个月，
160，
怎么到你了？没有想出来，
是啊，是什么？
我本来是想讲具体一点，但是我还是觉得2023年最庆幸还是自己最后减肥了。就成功把这个体重减下来了，我觉得，就是我重新
还没减完呢，
还没减完是没减完，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减的是，算是我从开始锻炼以来减的最成功的一次，就是各方面我都觉得
不错，
对，不错，就是不仅是力量上也没有怎么损失，然后我的这个运动表现上也得到了提升，
增加，
就整个人变得很轻盈自在，然后就自信力，我觉得。 就主要还是自信度就得到了提升，就这各个方面吧。我觉得减脂给我带来的这个
减重
好处，
脂可能没有太多，
有了，肯定减了很多。哦、
好了好了，
就给我带来的好处是各方面很全面的，所以我很庆幸我在年底或者说是下半年开始的时候做这个决定，说要开始认认真真的
减脂。
对，而且今年真的要重点表扬二位，因为我从认识二位到现在，大家每年都说要减脂，只有今年大家是真正的减到了。就
是、没有，但是
从形体上能看出来，哦，两个人真的瘦了一圈。
真的，我已经被我同事、被我那个副领导、副总、说我已经干瘦了，
真的。我是被我的发小说他认不出我，
他以为我是从巴黎那边过来的难民呢。
巴黎是有点夸张了，
都已经夸张到这种程度了。因为他是之前我从上海回来的时候，他第一个我进他办公室，他大喊。嗯，说我怎么变得这么胖，喊到全城楼都知道，我当时就是无地自容的状态。然后到后来他现在在电梯里，他会跟那天我不在场，他就跟我一起锻炼的朋友说哎呀 Plus 最近是不是
工作压力太大，
状态不太对，是不是练得走火入魔了，感觉他有点干瘦了。然后害得我那些朋友们笑了我一个下午，到现在还觉得我是干瘦了，乱练一通。
对啊，因为确实看起来是瘦了很多。
对，你们两个真的看起来都瘦了很多。
所以其实我觉得庆幸是庆幸，首先做到了，也没有说完全做到，但是我觉得做的算是比较成功了，
对
自己算相对满意。然后其实就是他给我带来的各方面的好处，确实是我很受用的。
对，
就比如说就是形体上、状态上，然后还有什么自信上，其实都是给我很大的帮助。
对，
所以庆幸我最后年底的时候跟老王赌了一波，虽然说我们最后还是
差了3-4公斤，
对，共同承担我们的这个惩罚，但是我们的惩罚很好，到时候再办一个 party，
对、啊、
对，那很棒啊，
请家里人吃饭，很非常 nice 的一个惩罚，
非常好的
温馨的、
啊，让老王独自承受，我也不太忍心，
对，很感谢他，
你们是对方的太阳啊，
对，
好，那下一个问题由我来提问吧，
好，
下一个问题是2023年最后悔没有去做的事情是什么？跟上一个问题是反过来的。那由老王开始吧。
OK， 其实我想了半天，我2023年没有什么很后悔没去做的，但我硬挑了一件，我觉得是当时在10月份去广州的时候，我没有跟毛去打一场球，
没有在广州打球。为什
么没去当时？
对啊，下雨啊。
哦，下雨，那没办法，老天不让你打。
但是我们当时室内是有机会去的，但是因为走太酸了、然后又工作
什么，踩到柠檬啊，
对，雨太大了，那柠檬太酸了，都泛掉整条街都是酸酸的。然后因为为什么会觉得很可惜，就是其实当时还蛮想在去年跟你在不同城市感受一下篮球氛围的、
想要在城市被别城市人打爆，
对，因为
丢脸丢到外地去了，
对啊，就想
就是在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城市尽情的
丢脸，
疯狂丢脸，
对啊，把丢脸铺满整个白云的球场，
听着好刺激，好羞耻啊，
耻辱接受，想念，对，这是我比较后悔的一件事，想没有去干的，
没有去
干，不是。上一次后悔的事情是最亏的事情也跟我有关，这次最后悔的事情也跟我有关，就跟我就是反正跟我，
因为你没办法，因为365天你们
360天
待在一块啊，
对啊，比太太老儿子都多啊，真的，你是
对不起了，星仔，
你是我没有合法的情人了，
对啊，你是太子啊，太太加儿子，
对啊，太子，你说一下太子，你后悔是什么？
我觉得我今年最后悔的事情是没有在元旦之前扣篮。
没完成，
这个确实
没有完成，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正经进入这个扣篮训练太晚了，又或者是没有好好在后半程好好用力去训练。
我觉得不是，就确实忙了，
就是没好用力去训练嘛。我觉得其实像比如有时候有借口，比如说周六周日，我们会因为要开我们的下张拳无敌战车而割掉了2天的训练，哦、还有时候确实。是没有好好恢复，没有好好睡觉，
睡觉
对，然后导致第二天训练状态很差。
对，
然后包括有一些要攻克的难题也没有去攻克，比如说垫一步跳啊，这些也没有好好去在日常中多去训练，导致我的进度变慢。
但我哦，好吧，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蛮后悔的，就没有好再认真一点。就我觉得已经认真到一个程度上了，还是需要更认真的去对待
自己。就你觉得其实有八九分，但没有顶到十二分，
对，就、okay. 没有再往上顶一顶，
可以努。
这是我后悔的事情。
Okay.
那我分享一下，我2023年觉得自己最后悔没去做的一件事，就是我其实我觉得在工作上我没去突破，就是我还是原地踏步，没有再继续往上寻求一个更高的认可。
嗯，
就是我觉得其实我应该再勇敢一点，去争取一些我想要的什么机会，工作机会上的突破，但是没有，就是我还是。就可能一方面是我自己在工作上没有做满，就是没有做到十二分的自信，或者就是把自己现在原有内容都做好，甚至去拓宽我的触角，去伸手去触碰去新的机会。然后其实就是我确实缩了，就是没有敢跟我的这些那个领导啊，或者是这个那个怎么说呢？他我的同事。也不就是领导吧，没有跟我的领导去争取这些机会，所以我觉得2023后悔没去做，就是没有去寻求一些
事业上的突破，
对，事业上的突破，工作上的一些新的机会，这个是我比较后悔的。
OK， 下一个问题由我来发问。2023年，你们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由毛开始吧。
最就是有个。冠上一个最大的成就，这个还真的有点难。
你可以不用是什么，
你可以主观啊，
你可以也可以是说你突破了什么东西嘛，自己办到了什么。
我觉得就主观、就是、
那就好，好，那就主观，就是我会把自己，我会想做自媒体的这件事情，我会认真、
哦，或者说你
面对
做上自媒体了，你做自媒体了，
对，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有多少粉丝的？
23。
牛逼，
牛逼，詹
姆斯，你是乔丹呢、啊？
乔丹呢、啊？
乔
全都是乔粉的、
啊，乔毛啊！
乔毛，
到这里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我，
对，叫没弹性的阿毛，大家全网搜索一下，谢谢。
就是我会，因为我以前我是惧怕镜头的，包括今年我也开始会认认真真用我的手机来拍一下大家日常的生活碎片，这样。就以前我看到镜头我是会躲闪的，很像有人在对视我。
哦，你是？
摇头哥，
怎么东北收账是吧？
对，现在我会认真哦，
都聚焦不到你的脸。
对，现在我会哦，现在这个机位我要去调一下，调一下这个机位，一会比较好拍到我后期会怎么剪，会好好来认真想说做这件事情。
怎么去？
对，这件事情给我的启发，也就是 Plus， 在上上趴吧，还是上几趴讲的，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候是十年前，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觉得如果我今年再没。不做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做。
Yeah，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不是时间，不是你努力可以追上的，就是要靠时间去沉淀。
对
对，
没错。最好的例子就是水豚君。
对，最好的例子就是水豚君。
水豚君真的是
已经快要发芽了。
对，百万大
百万 UP 主，可以。所以这是我23年
最大的成就，
对，我个人认为最大的成就。那到 Plus，
我来分享一下，我觉得2023年我最大的成就，我最大的成就，我觉得就是我开始跟。家里断绝关系了、
啊，我删微信了是吧？
断绝这个关系不是断绝血缘或者亲情上的关系、
哦
嗯，
断绝这个物理上还有就是家庭方面的这个支持上的关系。就是因为我自己搬出来住，虽然说房子还是我爸妈的，
嗯、
但是我每个月我就按照正常的
租房子
，我给他们
租客，
对我向他们租的。然后我自己装修，我向他们租的房子。
但不对啊，没有租客要自己装修的，
租十年嘛，
这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断了嘛。
对，
就是我也把这些该花的钱，这些该给的钱，我其实都跟我爸妈，就是在经济上
相对独立，
相对开始独立了。
嗯，
然后呢，所以呢，我也就希望他们，我就开始跟他们怎么说？划清界限，但是是我所谓的生活空间上的界限。
对对对。
然后，但是所以我就开始有，我觉得开始自己更多的这种独立思考的空间，或者说是就可以有更多的自己选择权吧，主动权、自主权在我自己手上，就不需要再被家里人干扰，或者是增加很多一些
不必要的
那 那个 social、家里的这种 social， 就是你可以把精力不用太多的放在家人身上，所以说听起来好像
很
不负责任，或者说是好像不应该这样，但实际上我觉得其实因为你都已经成年了嘛，那其实父母爸妈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他们也不可能绕着你，
对，
还绕着一个二十几岁的大小孩，也不是小孩，就成年人
大朋友，
他也不可能把他们的注意都还放你身上，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要过，而你要自己在过好自己的生活，自己念好自己生活的这本。
我转念一想，好像 Plus 马上二十七了，
对啊，对啊，
其实这样一想好可怕，
好，
因为我今年已经三十四了。
对啊，
然后 Plus 要二十七，我觉得，
所以说我到二十七岁我才正式断奶，
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他这样说完之后，我有个很强的一种直接的很震撼的感受是，好像没有一个九零后，就是连零零年都二十四岁了，
嗯，
所以没有一个九零后，
时间真的过得很
快，很
快，
而且没有人可以去当小孩了，因为大家都是
成
年
人
了，
都是对，
马上要到中年人了，
真
的，
这样一细算，真的时间过得好
快，因为你二五了、欸，
对啊。
Oh my gosh！
这哇，我爸那时候都生我了都。
对，你还在这边刚刚学会自己过生活。
对啊，
天哪，我
还在自己夸自己说自己独立生活。
对呀、
啊，其实明明早就已经二五了，早就应该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任了，
是、
啊，对吧？
对啊，所以我插句题外话，你是压一负三吗？
没有啊，我是、啊，
但是
压
压，但是我刚脑子也是飘出一个，他其实就是对于。Plus 父母来说，他是一个很棒的租客，自己装修，
对啊，
稳定交房租，
又爱干净，
而且很简单一个道理，
而且
这种租客是不可能把房子弄坏的，
对，
因为收回来要给他儿子结婚的时候，发现那个租客就是自己儿子，
我很珍惜这里的一草一木，好吧，一墙一瓦，
对啊，
啊你那个
都是我花钱的，我的钱，
对，就会很
我的钱，我的钱，可以，那我继续向大家提问
，OK，
请大家分享一下。2023年最开心的一次开怀大笑是因为什么？
好，
那由最爱笑的毛，运气最好的毛开始吧。
好，那我就讲一讲，这件事发生在国庆，是国庆吗？
你问我，
那是下张权战车是什么时候啊？
那十二月份的时候啦，
十一月份
啊，反正就是我们这一大家子人集合一起，凑成了一辆无敌战车。前往我的家乡，带大家参观一下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一个堂弟十六岁，在我们那边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成年礼，
对，成年礼。然后我们就一行人十个人一起去凑了一桌。为什么让我很难以忘记这次的开心？是因为我们是在场可能六七十桌吧，或是五六十桌，我们是最独特的那一桌。
对，
我们放肆的吃，放肆的笑，放肆的玩。虽然这个宴会跟我们关系没有很强，
跟我们关系不强，但是跟你关系挺强的。
对，我反正我就觉得哦，这一群人能在一起好好玩一个事情，很开心。当然最后大家玩的都累的都讲不出话来
了，
笑的太用力
了，太累了。
对，这是
我们是最嗨的气氛组，
对，最嗨气氛组就是。比如说但有一些唱生日歌的环节，全场大家其他人都在吃饭，只有我们在唱歌。
对，
然后他有那个
驻唱歌手，
对，有一些舞台小姐，有一个唱歌小妹
互动，
强互动，然后跟摄影师的疯狂拍照，
对，
大家都很配合，就
所以我们也留
存了
最漂亮的照片。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很难忘的一个很开心的时刻。
其实我开怀大笑次数应该挺多，但我现在能想得起来最开心的一次笑，其实应该是在九月，就是在大一条江的生日上，因为、
哦、就在你家过生日那。
对，那一天是刚好很巧是，他来我家过生日，
他不知道是要过
生日，
他不知道是他生日，他约了一个要吃饭吃我煮饭的日子，结果是他的生日的时间，因为本来约的不是他的生日，但很巧就撞上了、
嗯、
那我们想说顺便就把他过了。那一天可能是因为我煮饭，然后大家也吃，就第一次煮饭，第一次煮一大桌子，然后也都是新菜，但是马上能上手煮出我觉得还不错的味道、
嗯、
然后开玩笑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就很满意那桌菜的情况下，又刚好撞上那条江，自己给自己安排了个生日趴，这种很搞笑的事件。我记得我那天笑到，可能聊到什么梗什么，就笑到真的是整个人 摊掉那种，
就是这顿饭原本是可能在前一天或前两天，
对，
我们
要去吃的，
对，是因为他的原因拖到了，
对，
他生日那一天，
对，他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往后一直延，一直延，一直延，就过生日了，
对，
然后他也很尴尬，然后我妈那天还在现场，我妈还被迫跟他一起过生日，就这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刻，就真的是笑得很快乐，因为我记得有个画面是。我跟阿毛，然后 Plus， 我们三个笑到那个桌子那个我垫了一层那个塑料膜，然后那个膜的角都没了，因为笑的可能讲什么好笑是笑得太欢了，就把那个膜都撕到对角对角，然后星仔也跟着笑了起来了，我印象最深，而且我现在想起来难过，那是我住军乐的最后一天的。
啊
啊，是吗？
啊，没有，就是快搬，那时候是确定说要搬的。
哦，那下一个是 Plus，
那我今年最开心的。最开怀大笑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在那个我大学舍友的婚礼上又重新见到了我大学时候很好的朋友们。
女生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兄弟们还有朋友们，就是因为离上次见他们已经过了一年多了，然后其实大家
很久没见，
很久没见是一回事，而且大家其实在我的大学同学到今年大概 读研究生的基本上都是毕业了，所以其实大家都已经有了很明确的自己未来的方向要走，然后就 了解到大家后面自己每个人他们有不同的去处，然后有的人留在北京工作，有的人回了老家，然后有的人还继续读博士，就是听到他们各种新的消息就会觉得有点就是久别重逢，大家都变化很大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呢，你一回味之前的大学的时光，又觉得大家又没变，就是那种温暖，还有那种聊到以前开心时候的那种快乐，就会让你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远方有一群这样你之前很熟悉的人一直在那一边，然后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好像。很久没见了，好像很多东西变了，但是聚在一起之后又好像从来没变过，就那种感觉让我觉得非常的幸福，然后也很开心，所以当时那一次就我舍友结婚那一天我就喝的也挺多的，然后喝的很开心，
酒精刺激的开怀大笑，
对、
啊、
酒精顶上来了，然后包括也是其实感触很深，
对，
就因为我那个舍友他那个结婚其实也是经历的比较多的那个事情嘛，他跟他的那个老婆最后能在一块，其实也
要去取经是不是、啊、
不是他是跟我一块取经的人，当时十月份、
哦、
国庆的时候我们一块出去玩嘛、
哦、
但是因为他当时他有跟我们说，我那个时候有跟我说过，就是他其实自己也下了很大的决心，然后也对未来有很多的规划，其实我们当时聊了很多，最后他才决定下来说
要娶她，
对，要结婚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很感动，他们就是
忠诚，
很有勇气面对未来的很多考验，然后也很感动，就是能跟我之前的这些大学朋友同学再一次相遇，然后就了解他们，也回忆之前，很温馨，真的很温馨，就是我因为我是真的很珍惜大学那帮朋友的感情，虽然说
都是烂泥，
都是天南地北，见不着面，哦、哎呦，那真是
都各自取经去了。
对，大家都各自发展，
毕竟是 Epic 群的，
不是啊，那不都是啊，但是玩的好的都是在那个
Epic
苏王峡谷里面相遇的，
真的。他当时戴那个耳麦连的都是他舍友，
哦，都是他的舍友，
对，
哦、那确实这份感情真的
很
深厚，
很深的，
聊完快乐的话题，下一个就是比较悲伤的。2023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泪流满面是因为什么？
要真的有内牛哦，
要内牛，
要满面哦。
谁先
的？我先吧，我先吧。我印象很深，
好，
其实就是发生在昨天
啊，
是真正意义上的真的流泪了，因为我看了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其实讲的是家人的故事，就它是一部台湾电影，叫什么？叫《我和我的四个鬼妈吉》，就是我和我的四个鬼朋友。就他讲的他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人。他一直想寻死，就他觉得
是哪里的片？
台湾的
哦，
台湾的
鬼妈，
就我和我的四个鬼朋友，
对，这不就是台湾吗、
就台湾的一部电影，他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男主角其实是一个没有家人的一个人， 然后他其实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就他没有任何的朋友也没家人，生活没有意义，他其实一直想自杀，但是后来就是他自杀每次都不成功，但是然后后面最后又被救了，就是他就发现他好像因为自杀能看到死去的人，然后就是所谓就是那个题目里头的那个四个 鬼朋友，就那四个鬼变成了他的朋友，然后到最后他才突然想起来，他其实是因为小时候的一场车祸忘记了以前有家人的那种快乐和温馨，其实那四个鬼就是他的家人，就是他曾经在车祸里失去的那些亲人。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反转，因为他们中间过程中这些四个鬼其实
是爆笑的，
对，他们是各有特点的，然后也其实就是中间出了很多糗，帮了很多倒忙，但实际上他每那些忙或者说他想要完成的心愿，因为他们台湾他们不是有习俗说鬼为什么会弥留人间，
对，
是因为他们有未了却的心愿所以才弥留人间，但实际上他们那些心愿是那个男主角自己的心愿，就曾经家人和家人之间做出的约定，
对，
哦，
对，所以他其实那些鬼，那些男主角替那些鬼完成心愿的同时，实际上是在完成他们以前的约定
，
所以后来就是揭开这个谜底，就是那四个鬼其实是他曾经的家人，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哥哥，
他妈顺便剧透了，
以及他的阿嬷，之后我就突然就
泪点到了，
对，泪点到，我就觉得太温馨了这一幕，
嗯，
然后我就觉得家人的羁绊。然后或者说家人的陪伴其实是世界上很温暖的一件事，就如果就当你绝望的时候，当你觉得无依无靠的时候，
对，
其实家人是可以给你很大慰藉，
无限支持，
对，很大慰藉，很多力量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还是要心中要时常有 这份希望在，就是你不要觉得什么日子过不下去了或者怎么样，就要想想身边有很多可以依靠的人，或者说是你的家人是很温暖的，他们是可以给予你力量的。所以我当时就是看到这个反转之后，我就真的就是没控制住，就稍微内流了，
内流满面了。
对，就是很清晰，就昨天发生的。
哦，那我这个接在你后面，感觉有点接不上。
不会啊，我觉得你可以说一下，
我可以说一下，
很想知道、啊、
我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二三年的，我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第二次分手的时候。
对，
哈、啊、
对，第二次
要谈这个事情了。
对，
我准备正式好好在播客里讲这件事情。
对，
就第二次分手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分手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好像还 OK， 就是表面看上去可能还 OK， 但是在大家看起来，我其实应该蛮伤心的，就是蛮不在状态的那个时候。然后有一天我就坐在老王的车上，老王他就在路上也是聊到感情的事情，他就说啊，其实这样也好，两个人都看开了也挺好。然后这时候这辆车好死不死，他背景音乐播放的是，
不是，我说我推荐一部片给大家听一下，
会不会片给大家听一下，一首歌给大家听一下，
我推首啊，对，推荐一首歌给大家听一下，
对，然后是疼爱，是不是，
对，那个
是萧敬腾水
唱
的，萧敬腾唱的。一开始我觉得这歌谁没听过呀？
对。
然后我说哦，那放就听呗。然后听着，我现在得看一下它里面写的什么词。
我能直接说给我。对，就是很欢快。
对，我就觉得说
他引导大一条大江哭了。
就是我看一下这首歌，
把疼痛都给你，
对，
把疼爱都给你，
把疼痛
都
给
我，怎么都烦呐、啊？
最后是什么？噔噔噔噔噔，
对，反正就是大家自己去词，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我觉得这不是我在对他这么做，是他在对我这么做。他把所有疼爱都给了我，而我把所有疼痛给了他。
真的吗？
对，我当时就想到这边，我就觉得，
那你觉得会？愧对他，
对，我那时候觉得，我觉得我巨亏欠他，然后我觉得我这样做巨他妈不是人，
巨他妈不是人，
对，然后还有几句
享受你当不是人的感觉，
而且这后面还有一句衔接词是“放开手是我最后的温柔”，
啊，对，
如果你能飞得快乐自由，
我听到这边眼泪是自己流下来，然后
所以你觉得他这些都是他对你做的？
就是他当时
他对你放开手，然后让你飞得快乐自由，是吗？
这一段
他没办法承认，
两个人都有，两个人都有。
哦、
这一段其实两个人都有，因为放开手得两个人同时放开才能放得开嘛。你一个人抓着他，其实还是抓住的这个手。然后我当时听到这里，我其实眼泪已经往下流了。然后老王在自己开他的车，他
在笑，我还说，我还边唱边说啊，因为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我说怎么样，好听吗？然后我一转头听到两个啜泣的声音，
电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有
吗？有，已经有一点了。
然后老王就问我说：“毛，我是不是哭了？”
我没说，我说你怎么了？
我就说有点难过，这样。
雨刷该换了。
不，他说你知道吗？我原来分手这么痛，原来我这么爱他。然后他转过跟着我说啊，然后他就
然后直接傻眼，
我就傻眼，我就边开车，然后而且那过程中是，他还在表述一些他当时分手的一些画面，比如说当时是怎么搬家，然后他是怎么上车看着另一半，然后在哪里忘了他这种。然后他在描述的过程中，一条江touch 到他的泪点和 touch 到他的感受，就
好像
爆哭，
共情能力很强、
啊。
没有，他只共情到这。我的很多事情，他就说啊，这东西有什么好哭啊？他共情不到我，可能我是土象嘛。
对，当时就是我再复述一下当时的场景嘛。
对，
不知道能不能共情到 Plus， 他们毕竟是同一个星座的。
哦，试一下。
他就是放这首歌，我就跟那个我们的一条江说，
我应该这样模拟一下场景，才有办法让你更投入一点。真的，真的。
别说了，我已经想哭了。
疼爱，
来，应该是放到哪的时候你哭是这个？
反正这首歌就一直在放，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会，我跟一条江说为什么我会很难过，我就大家就阐述说，那天搬家的时候，然后我跟他一起把所有的东西都搬我的东西，我要搬出来，把所有东西搬上车以后，然后那个司机在催我们走，因为进来这个小区是有一个实线的，这样货拉拉有个实线，我就抱着他，我就说我先走了，我就跟他说抱着他，我说我先走，他就说你走，他就说你走吧，然后我就往前走，我就说你上去吧，然后他就拉着我说你一定不会删掉我对不对，你一定还会记得我对吧，我说对，然后我就走上车走，他就在原地爆哭。
那你看在车上你看到他哭是吗？
对，我可能后视镜也看得到他，我坐在副驾驶，我看后视镜也看得到他。
怕是说感谢我现在
然后想再对一下这个再对一下这个歌词，他说是
你不会忘掉我的，
对，你不会忘掉我。
其实原话不是这么说的，我都记得是怎么说的。
为什么你会知道啊？
因为他跟我讲过两次。
那你说一下，我反正大概场景是这些场景。
音乐还是这个音乐？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时候毛就头转过，他说你知道吗，当整个画面我都还记得，不是删掉，他说你走吧，然后毛就说那我走了，然后说他就又拉了他一下，哦，抱了他一下，怎么音乐断了，我都没会员破坏情绪啊然后就说他说你不会删掉我对不对，毛说哦不会不会，他就说他就爆哭，然后就好像是又搂了你一下，还是说就看着你
抱了一下
、嗯，然后快抽身的时候，因为他没说抽身，但我能想到那画面应该是抽开，他说就两个就分开了，然后就说他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就一直在重复这句话，
哦、对，
看到没，我都记得，
对，他
说
你
要
好
好
照
顾
自己，
然后但是在说的时候已经是哽咽，一直在抽了，那时候那个一条江听到这里就已经不行了，
对，他就也就抱哭，
他说那么相爱的人却因为不适合要分开了，对，
对，反正大概就这么一个故事。这是我，
你能共情得到吗？
能，
还是说别硬说啊，兄弟啊！
其实我是觉得画面很感人呐、啊，因为我是觉得他能到这个时候还就是还在照顾你的感受，或者说就是还是在为你着想吧，我觉得这是蛮感动的啦。
我说，所以这是我2023年最泪流满面的时刻，
就是泪流满面的时刻。
原因就是他离别的时候跟你说的这些话，加上。那时候疼爱真的让你很疼，
对，就真的跟歌词里面写的一模一样，就是那个场景。
我其实很好奇，想问一个两个风向，就是一个天秤，一个双子，就是你们在感情中真的有爱过别人，就是那种触动度是真的有？不是，因为我在想，我觉得他还不一定，就是你觉得双子有没有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太爱了，确实在当下很爱，可是清醒的时候又太清醒，就极端化，和是不是有一点点？ 另外一种可能是，是不是有一点点表演性人格，在那个当下希望自己能投入出跟另一半的共情的状态来，要进去那个角色，就是我爱你的那个角色，但实际上离开那个环境，离开那个角色之后，你人是清醒的。
我觉得是第一种，
是第一种，
对， okay, okay. 不然我不会在你身上
哭的。我不是那个什么，我不是那个质疑，我只是问一下，
问一下啊，
因为我觉得我在我能感受到，我跟我接下去要分享的故事很像。我觉得我以前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我是有表演性人格，我要进去那个角色，表现出我很爱他，去触达我内心那个高敏感体质，而且我的共情能力是，我觉得是偏非常强，我的换位思考能力比较好，所以就会有这个。所以我接下来，我觉得2023年是我当时刷抖音、看到一个影评，然后快速的在那个熬夜的深夜，马上又把那部电影刷完，从头到尾我的枕头没有干过。而且我印象很深，是在八月中旬的时候，
流汗
那部电影太热了，停电空调。
八月中旬真的热，
太热，
真的热啊！怪不得枕头没干过。
然后我想认真跟各位听众推荐这部叫做《天鹅挽歌》。
天鹅挽歌，
对，因为可能由于我可能这在去年33岁的时候，然后又有小孩又有太太，然后。他大概是讲了一部什么故事，是说一个病重的人，他最终找到，好像是找到还是怎么解释，说他有个克隆机构能做出一模一样的他，然后后面在病重的过程中，他跟克隆人交替出现在家庭中，然后让，其实是一个很平的剧，但那个交互性我觉得太强了，就是让那个最终克隆人去代替他生活，让家人没有失去他的感受，但是家人都不知道那个人是克隆人，是他在最终他临终之前，他是能用他装类似像视网膜的东西去，有点像现在未来的那种什么人机的那种大脑，他其实没有意识，他的主体已经失去，可是被他克隆出来的那个他能陪伴他的小孩。然后我是到哪一幕真的是完全绷不住，就是他有一天最终他身体快不行了，然后而且那个男主就是绿皮肤那个黑人
哦，
对，那个黑人
优雅的黑人
演得非常非常非常好，他在我心中是真的能完爆 Jamie Foxx 这个，就是演那个被解放的江哥那个演员的，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演得特别好，就是他演出那种一个父亲一个丈夫的爱，就是可能触达到我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就是最终他不能去家里去看望自己的老婆跟孩子，因为一旦出现被家里人发现，那他们这个克隆计划跟这个就是这个项目就会流失，然后他也可能会让家里人知道他病重，所以他到最后他跟克隆看到他去了之后，克隆说我然后在外面哪里等你，给你点时间，但是克隆人当下的克隆的他是非常生气的，说我们已经约定好你不准再回到这家中，你为什么又回来了，他说我真的割舍不下我的孩子跟老婆，然后
就这个本体是吗，本体这么说，
然后本体就回到家之后，他老婆有察觉到他异样，然后到问他说：“
你怎么了？”
对，
然后
他就说：“等一下。
啊”说什么？
快点来了，点来了，快讲出来！
他就跟他老婆说：“他说就是他用英文问他说你怎么了？”然后他说没事，他说然后但是他老婆好像能察觉到异常，什么都没有说，就抱了他一下。然后他也没有说，他就走到他我忘了是几岁儿子的身边，然后见了他一下说说他说你爱我吗？然后他儿子睡着了。
什么意思啊？你边哭边笑啊。
我就很尴尬，
不会，你
老老了之后，老了之后就
操你妈！不会
然后他的儿子就说，他就醒来，但是是一脸不耐烦，但是又觉得哦是爸爸，他就说，他说哎呀，然后他说你快睡吧，他就亲了他一下，因为那时候他的身体其实已经虚弱的很厉害，他可能是通过打一个什么针让他回去，我有点忘记那个具体的那个细节，然后他就走出家门跟克隆人交替，他让克隆人进去，然后他就把他其实还能，他生命还有一点时间，他是还能继续看，通过他的那个视网膜再去看他的小孩老婆有没有被照顾，可是他关掉了，
哦，
他提前把那个关，他就觉得说
把最后一刻留在
他
小孩。
对，
你没心没肺啊，毛老王真的哭了，你一直笑，
就是那个当下，你会觉得说。这种感觉就像操你妈！当时跟阿平看《与神同行》，然后我也是绷不住，因为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当时《与神同行》那个结尾，就是那个大善人，所谓的大善人说他一定是不可能在地府中，他每一关都传过，他是几百年难得一遇的好人，
从来没做过坏事，
从来没做过坏事。然后阎王说你犯了最大的错，他说怎么了？他说你知道你对你母亲做了什么？是不是想差点杀了他？可是他说他没有想杀了吗？是因为他妈妈这个瘫痪什么的。可是那一下他想捂死他妈妈的时候，他妈妈是清醒了。我那一下也是
接受了他，
不是他妈妈也想希望他儿子结束掉他的生命，然后好好的把时间跟赚的补贴照顾弟弟。就是我对家人的这种感情，我也是没有办法割舍。
我明白。
对对对，操你奴隶！我操你妈！哇，
好像老王把自己内心深处心窝子掏给你了。你在说你的心好像一坨大便啊！
我想说，
不是那种感觉，是我把心掏出来了。毛说：“我操，好滑。”就是这种感觉，
说你心怎么长这个样子啊？笑死掉！
他妈的，
还说偏小，
不是我感觉不要氛围搞得这么尴尬。因为我看着老王，一开始我很认真听他讲，老王的眼睛越来越红，越来越红。
因为
pass 放下手机，发现老王眼睛红了，
因为
看着我，
因为我们家很少这么到这种气氛。其实每个人的情绪都是压抑着，以前我也会去觉得说。哇，男生不能哭，然后不能有情绪，你不能动情，你不能对你的老婆、小孩、你的父母，你要有这种情感，你要压到，就是你要压到最扁，你就是很无，就是无坚不摧，然后你的内心是没有办法软弱，你软弱你就一定会被拿捏。到后面又发现这种刚子会伤害到家里人，且大家没有办法了解到你的情绪。跟你真的关心，其实有些情绪是需要释放的。这种释放就是你得让你的家里人，或者说，
对，你要选择对的时刻和对的人去释
放。对对对，你得让他明白说，他对他的感情的连结是有的。所以我记得，就是我现在能触发我这种泪点，可能真的我觉得有了小孩之后，这种泪点会更明显。但是其实我当时看那部戏，还不是完全因为小孩，是因为太太那个举动。因为我感觉，因为他是一个开放性结局，我觉得最后他的太太知道他要走了，
察觉到他，
因为他太太就是，我觉得他导演拍摄手法很厉害，他没有，他最后再回去重新，因为他有一个镜头是这样，他真正的男主出去了，克隆人回来了，他又看到好像很朝气蓬勃的男主，他抱他，然后那个男主说的。这克隆人说的男主坐在跟他老婆说那句话，什么 I love you， 什么什么明天一样更美好。他流泪了，但他泪快速擦掉，然后就又好像就是明白。
他一下瞬间好像闪回，说是男主说，但是他又一瞬间清醒，说并不是。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觉得说，哦，确实刚才那个，他说一直往外探，能不能找到刚才经过的那个
男
主的真的男主的身影，但是他好像去接受这个东西，就是。我知道你在为我付出什么，我觉得这个老美拍这个真的太戳了，太很细节，而且他每个动作那种，所以我觉得他真正的情感表达，他真的是没有声音的。包括我当时在看《狂飙》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高启强看到弟弟死掉了，然后包括说那个当时那个叫什么那部很红的，就是《隐秘的角落》，也是女儿死掉被朱朝阳推下山的之后，然后也是张颂文演的同样的角色。那种真的是我觉得男生的哭泣的点和真正抓到那个精髓，是他从头到尾他就是侧身，因为男生哭是很怕正面对到无论是孩子还是老婆还是家人，他是要选择单人去承受这一切，然后他的背的那种抖动度是啜泣又控制，然后但是又在失控的那种压制中，我觉得那个太就是真的演绎的
太
好，太
细节了，
就是而且是从背影那种打动你的情感连结，比正面在那边什么王一博妈妈我的妈妈那种好太多，就是真正的爱都是克制的，亚洲人没有那么 释放的爱，包括老外，其实很多人觉得老外的爱都是很释放。其实真正好的电影，包括《绿皮书》，包括说我刚才说那个《天鹅挽歌》，太细节了，真的就是这是我印象中就是那个枕头就没有干过，从头我那个眼泪一直滑，我当时想说完了，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一直从眼睛滑出来，真的我脑子一直在想这件事，因为我很久很久没有哭成那样。然后最尴尬是当时我太太推门进来了，你嫂子推门进来，你干嘛？我说好热啊，他说开17度你还热，很尴尬。
可以回去看一下这部电影，
对，我很推荐听众和你们去看一下这部电影，
天鹅挽歌，
天鹅挽歌，真的拍得特别好，你看我能把自己说崩。
好，那下一个
我以为崩的是你，操啊，玩脱了。
你在笑啊，
毛狗啊，你说你的
不是，我就不想让气氛变得到那个点上。我是想帮你压制住，没有压到，没有压成
功。你继续说。你继续说，我继续笑。受过专业训练，我们是不会轻易笑出声的，除非实在忍不住。
是那个什么？那个对，美人鱼啊，
美人鱼。
然后接下来是
倒数第二个问题了。2023年，你特别想讲、最值得拿出来讲的事情是什么？那我先开始吧，我这个可能比较平淡一点。我是2023年圆环挑战联盟卡数最高的。
那你是获胜者吗？
我赢两个月而已，但是我一定是卡数最高的。
总共是三个
月吗？三个月你赢两个月吗？
对啊，
你有没有吹牛啊？
没有，我一定是卡数最高的。
我靠，
值得拿出来讲吗？
牛逼啊！
牛逼，
牛逼，牛逼！
但是我们得先介绍一下这个圆环挑战
给
听众们
啊。这个圆环挑战呢是
我们
没
有苹果用户的，华为用户就别听。
这个圆环挑战呢是我们几个人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苹果手表上有一个运动圆环，每人在一个月内要把这个圆环合上。
介绍的好绕啊！
啊，那、
哦、你说，
对对，反正就是每个人要合上这个圆环的、啊，每个月要合上这个圆环、啊。
突然
介绍了，我就是三个月里面两个月
合上
最多的，
就是真正的合上。
对，然后
合上
要合上这个圆环，必须要运动。
啊、对，
要运动，要开这个运动挑战。
对，不像有些人
那在这个运动挑战里面，我的卡数都是最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很值得我拿出来讲一讲。
确实，
夸一夸自己，好吧？
那个特别想讲和想夸是同一件事吗？
就是我的卡数是最高的，因为在这个挑战里面，
你好虚荣啊！
大家都是运动健将，我在这个运动健将的这个排名里面，我的运动卡数是最高的。我连讲五遍了，没有掌声吗？
有有有，证明你比较努力。
啪啪啪啪
啪啪啪，
怎么样？值得拿出来讲吗？
可以，
可以吧？认可，
很值得。
我只想说，到33岁，我的竞技状态保持在我想象中的还不错的，就是我一直希望自己在45岁之前保持在正常的竞技场上，比如说我喜欢的篮球啊、橄榄球、健身里面，都是带75分这个状态。那我觉得去年还是保持在75分，我很满意。甚至每年我有给自己其实有几个小小指标，是每年都还能做我比较招牌的拉杆跟360，都还能做到，那就是又打卡一年。
进不进另说，反正做出来就行。
都进了，
都进。
哎，你别戳这些话，都进了，而且实战也进，那个平时也进哈。
好，
进几进呢？
对，进几进呢？
好，赞同。
对吧？
赞同
这个能肯定对吧？
肯定肯定。
对，
要掌声吗？
啊、哦，不用不用，我这个
啪啪
啪
啪
啪
啪
啪
啪啪啪。
好，那到 plus，
那我就分享一个吧，我也分享一下，我特别想讲，其实，23年国庆的时候，跟着我这个朋友出去玩，其实是算是一次比较
特别旅行。
对，而且是就在我之前计划的旅行当中，算是比较长的一次了。就足足有8到9天的时间，整个国庆假期都在外面、嗯、然后呢是属于一次比较算是我比较独立自主选择的一次旅游，因为之前很多的出行都是跟着家人一起去的，但是这次旅行像是算是我工作之后第一次自主的和朋友一块去玩，然后而且是自驾，所以呢我觉得
他驾你没驾，
我驾了一会儿，我驾了一点，西天取经的路也有我的一点汗水和付出，
有你的功劳。
坐了几个小时的白龙马，
对，差点 把一车人送走。
对，真的去西天，
真的去西天，
金丝没渠道，去西天是真的啊。
所以这件事会会让你二四年会再想要去。
对，我就想说，就特别想特别想讲，就是因为它算是开启我的旅游元年。
旅游元年，
对，我的 Plus 旅游元年、
哦，
所以我以后可能就会更勇敢，或者是更有勇气去计划，或者是参与很多这种较长或较远的旅行。虽然很累，但
是
呢，是它是值得分享、值得回忆的事情。
好，那就顺着这个话题往后，我们展望一下2024年。那在2024年，我们
有
什么
愿
望
和
计划？
有没有什么想实现的愿望？我们说具体一点。如果你想挣钱，你就说你想要挣几百万。
好，
如果你想要达到什么运动的目标，你就想要说你想要扣篮、
okay ，
想要隔扣。
好，那从谁开始？
从老王开始，
从我开始吧。
好，
他看得比较急切。
我想要，我觉得就
他
比较清晰的三个点。
多许一个少一个，多许一年少一年。
对，我就三个具体一点，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想真正赚到第一桶200万。
两百万这么具体？
对，200万，然后能带的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带美国旅行趟。
好，
美国跟加拿大，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明年要瘦到75公斤，继续保持好。
75公斤？
对，到好的竞技状态。
哇，这是历史最低吗？
不是，
不是、哦，
75公斤很瘦啊！你现在多少？
83。82这样。
我操，再瘦8公斤下来。
八公斤？
是啊，
哦、对对对，八公斤。
你刚刚怀疑我挣200万呢、啊？你是不是想说
不是不是
20万呢、啊？
我没反应过来说，我现在是72，不是78，我一直以为我已经瘦到78。那就然后就是瘦到75公斤，如果能接近这个数，其实我不要求一定是这个数值，但是就大概在75、76这样子。
嗯，
对对对。然后200万，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就是说，能让就是怎么讲，让大家在身边。无病无灾就好。
干嘛都你扛？
不是，就是
你锁龙哎。
不是，就是无病无灾，我觉得很关键。就是这些前两个愿望基于
这，你怎么控制啊？你们一点都不实际啊！
就大家尽量不要闯红灯，不就安全一点？
属于愿望。
愿望啊，前两个是计划。
哦哦，实际一点的愿望。
对啊，无病无灾就是祈祷，向上帝祈祷。
好，
好。
到阿毛、
啊、到我，那我2024年的愿望有大有小。首先第一个是完成扣篮，
变大。
第一个是完成扣篮，好好训练完成扣篮。
好，
然后第二个愿望是
打赢 Plus
多林国打卡285天以上，
还在计较？
那肯定。
为什么你、啊、为什么是280？为什么不是365天？
因为那个男的打了200多。
对，因为另外一个男生打卡了284天，我就要打卡285天以上。好吧，
很硬。
第三个，
你现在多久啊？
我现在是今天是91天。
哇、哦，你真的有在搞这个？
有啊，我很认真的。
牛逼牛逼牛逼牛逼！你这个人搞小事情还是蛮厉害的。嗯、
小愿望。
然后第三个愿望是把山姆的牛肉做出花样来。就是往年我对山姆牛肉的做法就是煎一下而已啊。切一下加点盐而已啊，
这就是他最好的归宿啊。
对啊，
就我
想
要
做出什么花，
做出三角梅。
对，我有点吃腻了，想搞点花样给各位家人们尝一尝。
有没有考虑一下牛的感受？
对啊。
然后这三个都比较小，还有一个是我自己一个人在个人经济上面需要有一点突破。
好，多少？
对，这个在事业上取得一定的成功。
讲出实际的金额。
老王会满足你。
对，
一年。明年二四年看能不能赚到
250万、
30万，
可以，
好不好？
不可能，
就是往这目标上靠一靠，
可以可以可以，
对吧？只展望一下2024年，
我觉得20，你取个实际点，20我觉得能搞定。
不要就30，人家有梦想的，
不叫就30，是要30，
要
30是
只能到30，
就15这种可以这么说，20就30，
往30上，往30以上靠，好不好？
可以可以。
感觉跟你的愿望比起来，我是有点 low 啊，
很 low， 超 low 的。但这就是24岁的年轻人该有的想法，挺好的。
好，那就是四个愿望。
到27岁的老人了，
可以。那换我了。那我的愿望，首先我的2024年的计划，我很想学吉他。
哦、oh ，
我想要
学一门乐器。
现在抖音有出那个不用去按弦的吉他，那个可以。
那 low
low， 我们就是 old school，
正经来是不是？
我们传统，
好，
就是
不是 old school， 是 classic，
对 classic， 我们追求经典，
好，
复刻经典
，OK，
复刻回忆，
对。
要到什么水平？
能弹？
我很想要弹陶喆的普通朋友
小镇姑娘。
哦，那个简单，你应该说你能边演奏边唱。
我对，就是弹唱，就是弹唱，
就弹唱，
不能说弹。
OK， 我就是要希望能达到弹唱水平，可能一年的时间不够，但是我会开始
玩的。我感觉明年你能，今年你能乞讨了，
乞讨
能乞讨，能弹唱不就能出去乞讨？
我那我很强啊，所以我第二个愿望通过这个乞讨这个能力，我要挣攒吧，我不想挣了，我觉得挣这方面可能突破上。比较困难、嗯、就一年、因为毕竟我是在 公司里上班正死公司的打工人、
嗯、
所以我觉得攒吧，我希望今年可以攒个10万，
我操，那就不吃不喝呗，
到15万，十到十五万，
就一年工资都不花，
奖金今年全拿到手，够不够？
应该是够了，
还是够？
你想一下，他一年要攒15万，一个月要存1万，
可以啊，
对啊，
奖
金
全拿到手。
假设发3万，你一个月怎么存呢、啊？不是，你这个不现实。你如果按这个，我就要想个很实际的。
就是现实才说，因为类比之前的工资是够的，可以存到
的。真的可以存到这个数吗？
真的呀，我之前一年有快30啊。
不然装修的房子怎么来？
是啊、我是说
就存，就是我现在花太多了嘛，哦、其实就是变相我要攒一点嘛，就少花一点嘛，追求性价比。
那就15。
10到15吧，我是希望能
自己降个5万的。
我一开始就说10啊，然后说10到15嘛，就希望能多攒一点嘛。其实就是克制一下自己花钱的这个欲望，然后之后
被毛骗了10万，
更多的。
原来我这
你的30万是我这边凑10万给你，又 plus 发你的 plus 助学基金呢，
助旺居基金，
助旺基金。然后，然后还有第三个愿望就是。其实也是健身，就是健身相关的了，就是希望自己在体重差不多维持在85公斤左右，然后把体脂降下来，体脂达到17，具体目标达到17，
好，
体脂到17，这个到时候测一波，
好，
因为我现在体脂估计是在25吧，99，我是脂肪人啊，脂人，
我
高脂，
你现在应该在26、7差不多，
对
我现在是17。
啊，
我现在是17的体脂，
对，那我就向阿毛靠近靠拢，我就目标是17，我的体脂降到17，然后最后多许一个吧，超过4成双成对，
好，
不能许3会容易散掉，
麦丽木我就许3了，
许3个容易散，所以要许4个，第4个愿望就祈求一份感情吧。
好、祈求一份感情，
对，就是 找一个这个稳定的感情。
好，你这攒的10万会不会是感情那边来的？
不是，你那10万块给、就给他，他给你的感情，
也可以啊，
换的
圆满的，
圆
满
的，一下子一个置换，轻轻松松两个人马上解锁
一次，我只要达成我10万的愿望，我们两个人加起来能完成3个愿望，
他妈的，那个什么俄罗斯方块是不是、啊？一下就评上了、啊，
对，加着消除，
可以。我的4个愿望
，OK，
涵盖各种方面，
对，跟我差不多，
可以。
OK，
今天我们大家也分享了很多有关2023的一些回忆，还有我们自己觉得值得分享的事情。
嗯，
同时也展望了一下2024年
，
我们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也希望自己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对，
那我们同时也祝福。所有的听众听到这一期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自己的2023年过得
怎
么样。
到底怎么
过的？然后，其实还是那句话吧，我觉得就是那个道理，还是专注于自己脚下走的每一步。
对，
就是2023年已经翻篇了，那迎来的2024年，我们继续努力。
对，要跨过钱币，跨过权力，还要把爱的留在原地。呜、九零在是不是啊？这首歌词啊，
可以。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 到这里，希望大家下次继续收听。
好，那我们
好，下次再见，
2024年再见。
好，拜拜
拜拜
拜拜。